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本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今天是2025年2月13号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和台北时间都是19点整。首先请听新闻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电话达成协议，计划就乌克兰问题启动立即谈判之后，欧洲多国和北约均强调乌克兰和欧洲必须参与到所有相关谈判中。法国防长警告北约正在经历重要的关键时刻。中国方面欢迎美俄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欧洲和中东，聚焦美国优先事项。在国际安全峰会召开前一天，德国南部重镇慕尼黑发生汽车冲撞人群案件，造成至少15人受伤。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军机在南海对澳大利亚巡逻机实施危险行动，美国暂停国际援助不利于非洲对抗艾滋病，印度计划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 15% 到 25% 的临时关税，日本政府则向美国提出豁免钢铁等制品关税的请求。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届满3年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彻底重新洗牌。他说正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协议，就乌克兰问题启动立即谈判，并且承诺与俄罗斯总统进行面对面的会谈。西班牙、德国和法国外交部长周二在巴黎都确认，没有基辅和欧洲人的参与，就不能就乌克兰问题做出任何决定。在布鲁塞尔，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周三明确阐述了特朗普总统在北约和乌克兰问题上的红线，他认为考虑让乌克兰恢复到2014年前的边界，也就是包括克里米亚是不现实的。同样，乌克兰在和平谈判后加入北约也是不现实的。海格塞斯周四在和欧洲盟友举行会议时还保证，特朗普直接向普京就乌克兰问题采取的措施并不是背叛。在特朗普和普京进行电话交谈引发诸多反应和不安之际，北约秘书长马克·吕特周四也警告说，乌克兰必须密切参与任何和平谈判，任何协议都必须持久，而担心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欧洲人也在正试图表明共同的立场。法国国防部长勒克尔努周四在布鲁塞尔北约峰会前就表示，北约正在经历重要的关键时刻。另外，法德、波兰、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和乌克兰外长周三在巴黎会晤后发表声明称，我们的共同目标必须是让乌克兰处于强势地位。美国和俄罗斯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对话，中国方面有何反应呢？请听艾娃的详细介绍。
经过三年的战争，新上任的白宫主人声称已经和克里姆林宫之主普京达成一致，就乌克兰问题展开立即谈判，并承诺说会和普京进行面对面的会谈。克里姆林宫方面也宣布说，普京告诉特朗普，他希望通过和平谈判为乌克兰冲突找到长期解决方案，还告诉媒体说，两人的电话通话时间持续了近一个半小时。就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周四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俄罗斯和美国是两个重要且有影响力的国家。他说，中方高兴地看到俄美双方正在就一系列国际问题加强沟通与对话。在谈到华盛顿与莫斯科的和解时，发言人强调说，中国支持和平解决危机的所有努力，并将继续与有关各方保持沟通，为推动危机的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法新社指出，在俄乌冲突问题上，中国经常呼吁举行和谈，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是，北京从未谴责俄罗斯在2022年2月开始的入侵行动。北京和莫斯科之间的经济、外交和军事关系在冲突发生前就已经十分牢固，且自冲突发生以后更是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感谢艾娃的介绍。美国国务院周四表示，国务卿卢比奥将于2月13号到18号前往欧洲和中东进行访问。根据美国国务院的官方网站声明，卢比奥将于13号前往德国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与国际伙伴讨论一系列美国优先事务。卢比奥在慕尼黑也将出席七大工业国集团的外长会议，接着将于15号到18号前往以色列、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将于周五在德国南方重镇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慕尼黑开幕之际，预计抵达的领导人就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和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们将于周四晚些时候抵达。但是周四早上，这个德国南方重镇就发生了汽车冲撞人群的案件，造成15人受伤。慕尼黑中央车站附近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警务行动。根据警方在社交平台上的报告称，他们已经逮捕了肇事的司机。欢迎您继续收听国际要闻。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军机在南海对澳大利亚的巡逻机实施了危险的行动，有关详情请听林兰的详细报道。
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声明中表示，本周二，当澳大利亚空军一架海神海上巡逻机正在南海国际水域进行例行巡逻时，一架中国战机歼16向其靠近，并在距离其30米范围附近发射了多枚照明弹。国防部称，这一举动对澳大利亚巡逻机和机组人员安全构成威胁。国防部强调，澳大利亚海上巡逻任务符合国际法，并呼吁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军队在国际空域行动时保持安全和专业行为。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尔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说，我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安全的行为，已就此向中方表达严重关切。昨天和今天分别在坎培拉和北京都进行了交涉。这并不是中澳首次在南海发生类似事件。2024年，一架中国战机曾被指控在国际空域拦截一架澳大利亚海鹰直升机，并在其飞行轨迹上投放照明弹。2023年，一架中国驱逐舰被怀疑在日本近海向执行潜水任务的澳大利亚军人发射声呐脉冲，导致潜水员受轻伤。针对澳大利亚的指控，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周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澳大利亚军机故意进入中国西沙群岛空域，未经中方的允许，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并威胁中国国家安全。此外，澳大利亚国防部在周四的另一份声明中还表示，一支中国海军编队正在澳大利亚北部海域开展行动。声明说，一艘中国海军江凯级护卫舰衡阳号、一艘巡洋舰和一艘补给舰已经进入澳洲的海上通道。衡阳号护卫舰正在穿越澳洲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目前仍位于澳大利亚专属经济区内。声明说，澳大利亚尊重所有国家依据国际法行使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权利，同样期待其他国家也尊重澳大利亚这样做的权利。
感谢林兰的报道。日本政府向美国提出了豁免钢铁等制品关税的请求，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美国政府于10日宣布了针对钢铁和铝制品进口的关税措施。根据贸易扩展法第232条，目前对钢铁制品征收 25% 的附加关税，铝制品征收 10% 的附加关税，但由于豁免措施等效果被削弱，因此决定自3月12日起，对所有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征收 25% 的关税，不再设有例外。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在12日的内阁会议后表示，已向美国政府提出要求，申请日本产品的豁免，并表示将仔细审查对日本企业的影响，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方正12日对记者们表示，日本将充分研究新措施的具体内容及其对日本经济的影响，并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暂停国际援助对非洲对抗艾滋病有什么样的影响？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25年1月27日宣布暂停美国国际开发署援助三个月的决定，让在非洲进行抗艾滋项目的参与方感到不安。据本台法广非洲组的法文报道，伴随着特朗普政府暂停美国对外援助90天决定的出台，非洲大陆有数以百计的抗艾滋项目受到威胁，尤其是美国共和党籍前总统乔治 W. 小布什在2003年启动的一项紧急计划，这一中文译名为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在过去20年间已经在55个国家拯救了超过2500万的生命。联合国认为，这一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任内初期发起的人道主义计划，如果被中断，将在4年内造成超过600万人死亡。同一法文报道指出，特朗普暂停美国对外援助三个月的决定冲击波仍在扩散，尤其是在非洲对抗艾滋病的参与者中。据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介绍，艾滋病毒新感染者人数自1995年以来大幅减少，2023年的人数为130万。本台法文报道的这一报道还介绍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女执行主任指出，伴随着特朗普暂停美国国际援助的决定，艾滋病毒新感染者人数到2029年时可能会翻六倍。
第31届沃苏勒国际电影节进入第二天，请听安东尼的报道。
第31届法国维苏尔亚洲电影节致敬中国电影导演贾樟柯。从题材和内容来看，星期三放映的两部片子《海上传奇》和《天注定》讲的是中国不同历史时期中的社会矛盾。法国社会对中国电影导演的致敬与法国社会和中国社会共同面临的当代国际问题巧合地走到一起。《海上传奇》以上海为视角作为出发点，把19世纪的地缘政治博弈的产物《南京条约》、20世纪的抗日战争与中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比方说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斗争、共产党内部的斗争作为大环境，把大环境里中国著名的家庭的遭遇通过他们的后代的访谈介绍给观众。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在2020年5月底曾经说过，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他们平均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左右。贾樟柯2013年拍的《天注定》讲的就是这6亿人中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有的面临基层的官商勾结垄断财富，有的面临靠廉价劳动力盈利的资本的无情剥削，他们的家庭、他们的爱情、他们的生存条件、他们对生命的信心在压迫中被摧毁，走投无路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人要么自杀要么杀人。在表达手段上，贾樟柯的两部影片多多少少采取的是片段叙事的方法，但是片段的完整自成一体，各片段结合在一起又成为一套更大的图景表达系统，用不言而喻将心知肚明的清醒和悲情传给观众。尤其是《海上传奇》，用大部分的口述历史的现成品和小部分的置景与表演结合，最后让人感觉口述部分的现实和表演部分的虚拟，哪里是现实，哪里是虚拟，这些区分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电影作品作为思想的信物，它对观众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启发？在《海上传奇》中，天厨味精厂的创办人张义元的后人张元孙讲起日本人对中国厂家封锁味精的原料，这和数码与人工智能的21世纪对稀土、对芯片的争夺听起来异曲同工。谈古论今，以史为鉴，观众们在维苏尔亚洲电影节上通过接触贾樟柯电影，通过亚洲版的地缘政治的纷争、亚洲版内战的兵荒马乱对人民生活造成的悲剧，也看到了特朗普马斯克吼一吼地球也要抖一抖的时代，在人工智能拆解世界重组世界的时代，当代人必须在人间喜剧和人间悲剧中 做出选择。
印度总理莫迪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周四会面，希望加强美印关系，并且避免关税。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FM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林兰编播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国际社会有关对叙利亚援助及推进该国政治过渡进程的国际会议周四在巴黎举行。这是自去年12月8日阿萨德政权倒台以来有关叙利亚问题的第三次国际会议，也是首次在欧洲举行。此前的两次会议分别在约旦和沙特阿拉伯召开。本次会议采用所谓亚喀巴模式，邀请七国集团成员、欧洲多国、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以及联合国等多个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此次会议设定了三个核心目标，包括确保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过渡机构，推动过渡时期的法治进程，以及加强国际援助合作，解决叙利亚持续恶化的人道危机。除了传统的外交部长会晤之外，此次会议还提前邀请了民间社会代表参与讨论。在会议召开前一天，参会的叙利亚公民社会代表率先举行了会前磋商，主要围绕司法公正、战后重建以及难民安置等问题提出建议。此外，国际援助方也在会议当天上午举行特别研讨会，讨论如何优化援助资金的分配与监督。尽管国际社会普遍支持叙利亚的过渡进程，此次巴黎会议议程繁忙。巴黎表示，这只是叙利亚漫长过渡工作的第一步。在叙利亚方面，最迫切的要求之一是解除西方对叙利亚实施的制裁。一些援助组织批评制裁措施加剧了当地的经济困难，使得人道援助行动受阻。叙利亚主要的非政府医疗救助组织梅哈德主席特尔齐安表示，叙利亚当前人道危机严峻，而国际制裁导致援助迟滞。他说，由于制裁仍然有效，联合国人道主义机构和国际大型非政府组织并不急于大量进入叙利亚提供援助。目前叙利亚医疗系统面临严重崩溃，公共医疗设施仅有 20% 仍在运行，医护人员大批流失，药品和基本医疗物资短缺。特尔齐安警告称，如果制裁不解除，叙利亚人的生存状况将进一步恶化。本次会议召开之际，大马士革刚刚宣布将于3月1日成立新的内阁，承诺新政府将会反映叙利亚人民的多元性。此外，中东地缘政治正面临深刻的变局，也是此次会议召开的背景。伊朗的地区影响力因以色列的军事行动而受挫，土耳其、沙特阿拉伯等国则在积极调整对叙政策。该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土耳其、七国集团以及欧洲多国都派部长级代表出席了此次巴黎会议。法新社报道特别提到，以色列以及叙利亚库尔德武装代表将不会出席。叙利亚临时政府外长齐巴尼率团参加本次会议，这是他自叙利亚结束内战、反叛军推翻阿萨德政权以来首次访问欧盟国家。今年一月，他曾参加了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为叙利亚争取国际支持。与此同时，法国总统府表示，叙利亚临时总统艾哈迈德·沙拉未来几周内将到访巴黎。马克龙总统在2月初与其通话中向他发出了邀约，但具体访问的日期尚未确定。国际社会对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态度总体持谨慎乐观。法国即将重新开放驻大马士革大使馆。前法国驻叙利亚大使米歇尔·杜克洛表示，目前看沙拉政府尚未出现有重大的过失，但未来仍存在有诸多不确定性。在美国方面，华盛顿对叙利亚政策仍不明确，仅派遣了观察员参加此次会议。国际危机组织专家查尔斯·利斯特在社交媒体上说，1650万叙利亚人急需获得援助，而国际资金严重短缺，时间紧急。据联合国估算，叙利亚的重建资金需求高达4000亿美元，而当前国际社会尚未提出明确的财政支持方案。欧盟正在考虑部分解除对叙利亚的制裁，但由于希腊和塞浦路斯对叙土边界谈判存有顾虑，进程缓慢。此外，解除银行制裁、恢复国际汇款也需获得美国的接受，对此仍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除了经济问题，叙利亚也仍然面临复杂的安全挑战。过渡政府控制的军队仅约3万人，目前正在努力整合反对派武装以组建一支新的国家军队。而叙利亚北部局势仍然紧张，土耳其支持的武装与库尔德武装持续对峙。 土耳其副外长伊尔马茨在会上表示，安卡拉将会继续打击叙利亚境内的恐怖分子，这里暗指库尔德武装。目前美法两国正在促成叙利亚过渡政府与库尔德武装展开对话。此外，极端伊斯兰国组织虽然在2019年已被击溃，但残余势力仍在部分地区活动，增加了叙利亚安全局势的不稳定因素。听众朋友，以上的要闻解说由岭南编播，感谢收听。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刘芳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3日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聚焦的话题多以国内新闻为重点。费加罗报关注法国内政部长勒塔约利用其日益高涨的声望，周三宣布参选共和党党魁的争夺战。解放报聚焦2026年法国市政选举，注意到绿党正在调整战略，将一贯忽略的安全话题提上日程。人道报揭示了关于针对天主教亿万富翁皮埃尔·爱德华·斯特林投资部分财富旨在帮助极右翼在2027年的总统选举中获胜的初步调查。回声报披露法国公路燃油消费下降速度低于预期，与多年能源计划设定目标相去甚远。十字架报则在首页刊出醒目标题，强调欧洲各国在慕尼黑安全会议前夕试图在乌克兰问题上协调一致，以面对美国。另外，解放报披露孟加拉国倒台政府可能犯有反人类罪，受到联合国指责。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慕尼黑安全会议召开在即，美国可能在会议期间提出俄乌和平方案。对此，欧洲国家正在试图协调立场，以防特朗普主张的解决乌克兰冲突方案损及欧洲利益。十字架报指出，解决俄乌冲突的话题将成为2月14日至16日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核心内容。特朗普的乌克兰问题特使可能会披露和平计划，从而实现美国总统的承诺，结束这场冲突。不过，欧洲国家并不期待将发生具有决定性的进展。为了在乌克兰问题上达成共识，法国、波兰、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欧洲大国的外交部长周三与英国和乌克兰外长在巴黎举行会议，展开磋商，并围绕加强欧洲防务问题交换意见。面对变幻莫测的美国总统，欧洲各国试图展现统一战线，并希望在可能开启的谈判中占有一席之地。报道分析了欧洲各国目前在关涉乌克兰的诸多问题上的不同立场。首先，关于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的问题，欧洲大致分成三个阵营，一面是主张提供坚实的安全保障的英国和法国，另一面则是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他们虽也支持乌克兰，但承诺程度却有所保留，特别是在部署地面部队方面。最后一组是匈牙利、奥地利和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对投入资源确保基辅安全表示极大保留。此外，在欧洲防务问题上，各国意见也存有分歧。法国提倡战略自主、集体防御面对美国。对此，意大利、西班牙和德国等纷纷支持，却不够坚定。其他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出于对俄罗斯对他们构成的生存威胁，担心疏远美国，并认为有必要增加对美国设备的订单，以博得华盛顿欢心。再有，匈牙利、奥地利和斯洛伐克等一些国家则不赞成增加欧洲的国防力量，担心这会加剧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最终引发北约和莫斯科之间的武装冲突。目前，欧盟国家正在讨论的欧洲国防工业计划展现的雄心是加强成员国的军事能力和国防工业。法国则希望利用共同资金用于发展欧洲目前的短板，以最终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此外，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周三发布报告，指责被废黜的孟加拉国政权在2024年7月的抗议运动期间可能犯下反人类罪。2024年夏季，孟加拉国学生发起反对政府采取公职配额制的抗议活动，遭到政府残酷镇压。 在实施了持续数周的血腥镇压后，2009年以来一直铁腕统治孟加拉国的总理哈希纳于8月5日逃离该国，前往印度避难。孟加拉国司法部门以反人类罪对这位前总理提起诉讼，并多次发出国际逮捕令。联合国报告引述不同可靠消息来源认为，7月1日至8月15日期间，可能有1400多人死亡，还有数千人受伤。绝大多数遇难者遭到安全部队枪杀，其中 12% 至 13% 为儿童。报告指责前政府、孟加拉国安全和情报部门以及与前总理哈希纳政党有关的暴力分子严重侵犯人权。联合国人权高专办报告称，官方政策旨在暴力攻击和镇压反政府示威者和同情者，引发了人们对危害人类罪的担忧，需要进行紧急深入的调查。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是本台的特约记者专栏节目，请听桑榆主持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一纸行政令关闭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暂停美国对外援助90天，令许多非洲国家政府措手不及。成立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政府通过对外援助扩大其地缘政治影响力的机构之一。今天，美国的援助遍布全球150个国家，但在十大受益国中，有六个是非洲国家，非洲最脆弱的人口依靠美国的援助生存。法国观点杂志非洲版日前在一篇相关文章中透露，按照美国国际开发署发展援助金额排序，埃塞俄比亚排名第一，其次是南苏丹、尼日利亚、乌干达、肯尼亚和刚果金。对于这六个国家来说，美国的援助占各自所获外国援助的一半以上。根据经合组织的报告，这六国获得的援助金占2022年美国向非洲大陆注入的公共援助的三分之一。因此，美国的援助对非洲人民来说至关重要。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对在非洲工作的数十家非政府组织产生了立竿见影的影响，导致他们不得不在一夜之间停止项目，陷入极度脆弱，因为他们过于依赖美国国际开发署。例如，国际团结组织 36% 的援助依赖美国，所有相关国家都处于震惊之中，必须在长远行动策略和紧急情况应对之间做出迅速的抉择。第一个因美国对外援助断供而躺枪的国家是埃塞俄比亚，该国是美国国际援助的第二大接受国。根据经合组织的一份报告，2022年美国向埃塞俄比亚支付了 14.5 亿美元的援助。美国长期以来一直是埃塞俄比亚的支持者，这无疑是因为该国在非洲大陆的战略地位。埃塞俄比亚作为非洲的地缘政治心脏，与多国接壤，是连接非洲之角、东非和北非的枢纽，又因地处亚欧非三大洲的交汇处，也是连接欧亚大陆的重要交通枢纽。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该国在区域事务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仅次于埃及的非洲人口大国，埃塞俄比亚近十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是非洲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工业化进程加速，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完善，吸引了大量的外国投资。埃塞俄比亚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是非洲的基督教起源地和大本营，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之一，至今仍保留着早期基督教传教方式和语言。埃塞俄比亚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丰富的水利地热资源，庞大的人口和市场潜力，决定了该国在非洲的地缘政治影响力。 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埃塞俄比亚设立办事处并非偶然。埃塞俄比亚刚刚结束一场持续三年的内战，局势尚不稳定，加之非洲之角遭遇了历史性干旱，六分之一的埃塞俄比亚人口需要紧急援助。这场与时间赛跑的人道主义援助涉及2000万人口的生存。早在2023年，美国的援助就已经大幅削减，特别是在饱受战乱和饥荒蹂躏的提格雷地区。埃塞俄比亚同时也是邻国苏丹逃离内战难民的收容国。2023年4月，苏丹两军阀之间爆发的冲突引发了该国历史上第四次内战，并导致数百万苏丹人流离失所，在邻国寻求庇护。因此，南苏丹成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关闭的第二个躺枪国。目前已有上百万苏丹难民涌入南苏丹难民营，这个国家的局势不容乐观。 73% 的人口需要紧急人道援助。独立十年后，南苏丹正面临着历史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91%的人口面临气候灾害、地方暴力及瘟疫的威胁，但国际社会鲜有关注。接下来受美国外援断供影响的国家是乌干达、肯尼亚和刚果金。这三个国家获得了美国近30亿美元的援助。值得一提的是刚果金，该国目前正处在内战加剧的危局中。该国叛军 M23 运动武装部队最近占领了刚果金战略要地戈马。据挪威难民委员会统计，自今年年初以来，已有50万刚果金平民因东北部与卢旺达接壤地区的武装冲突逃离家园。戈马所在的北基伍省蕴藏着丰富的铜古坦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关键原材料储藏地。刚果金是全球最大的钴生产国，钴是制造电动汽车电池的关键材料。美国矿业公司曾经在刚果金有大量投资，美国的自由港麦克莫伦铜金公司曾经在该国坐拥两座全球最高品位矿山，他们是加丹加省的基桑富铜钴矿山和全球最大铜钴矿腾科风古鲁美矿。然而2016年至2020年间，中国矿企洛阳牧业陆续从美国公司手中收购了这两座矿山。凭借这两座矿山的铜钴产量，洛阳牧业于2023年首次超越矿业巨头瑞士佳能可，成为全球钴产业领军者。同期进入刚果金的还有中国钴矿、中国有色、金川集团、紫金矿业等。2021年11月，《纽约时报》推出长篇报道讲述洛阳牧业收购两座优质矿山的故事，引发人们对全球矿产资源竞争格局中的中美博弈的关注。彭博社在一篇相关报道中指出，刚果金两座世界级铜钴矿山在中美企业之间易手的原因之一，就是在非洲棋盘上行军，美国向来短视。但这一次美国人错判了两个未来。在特朗普提出重振美国石油、抑制清洁能源发展的同时，2016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一个关键转折点。这年年底，中国政府推出新一轮补贴政策，对锂电池定向扶贫，宁德时代几乎一飞冲天。钴是锂电池重要原材料，刚果金独占全球钴储量的 50%， 产量的 70%。 之后整个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迅速爆发，它意味着美国错过了在电动汽车领域布局的先手，错判了在刚果金钴矿上的谋定。第二，则是错判了中国企业持续全球化布局的能力和韧性。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榆。
在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爱法主持的《中华世界》。
位听友好，法国资深汉学家顾德明是蒙田研究所的高级常驻专家，兼亚洲和美国问题顾问，他还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并作为外部顾问协助法国欧洲和外交部的工作。他在外交部的特聘顾问任期到2024年夏季已经结束。此外，顾德明还曾担任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法国国立东方语言与文明学院和巴黎政治学院的教授。他创建了法国国际研究所亚洲中心和亚洲中心智库。1995年，他与人共同创建了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欧洲委员会。顾德明先生毕业于巴黎高师，主修历史，后曾就读于哈佛大学。近年来，他出版了与中国有关的作品，有2021年出版的《习近平的话语》和2018年出版的《中国就在我们家门口：欧洲战略》。最近，他刚刚发表了一项有关中国2035年展望的研究报告。在这份报告中，他提出了四种设想。就此，法国媒体近日采访了顾德明先生，在今天的《中华世界》专栏节目中就为您介绍这次采访的内容。谢谢收听。中国刚刚以大张旗鼓的方式加入了人工智能领域的竞赛，推出了 ChatGPT 的中国竞争对手。这一进军再次引发了人们对中国成为世界领先经济体的雄心的质疑。您刚刚发表了一项有关中国2035年展望的研究，其中提出了四种设想。第一个设想是中国处于世界顶尖的超级强国。第二种设想是中国仍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没有跻身榜首。第三种设想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奇迹的终结。最后一种也是最消极的一种情况是再生性和系统性问题的回归。今天这四种设想是否处于同等地位，或是其中一种情形对您来说是最有可能发生的？
Alors, pour répondre, il faut être convaincu que le réel est rationnel.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相信现实是理性的，但总会有意外发生。在中国历史上也确实有过一些意外发生的，时代的变迁往往是混乱的。就目前而言，大致还有十年的时间，这个时间跨度相当于习近平可能的政治寿命。可以假设的第二种情况的出现，甚至是第一种情况的出现，换句话说，有可能是全面的成功，也有可能是相对的成功。那是由于竞争对手和合作伙伴对某些方面不满而稍加阻碍的结果，但在其他方面则会占尽上风。第三种可能是基于中国国内的形势变化，因为极权主义政权必然会混合一定数量的经济举措，而有些变化是不被接受的。第四种设想则纯属意外。
您认为这些情况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您说过，中国未来十年走的道路并不仅仅是由中国自己决定的结果，这还取决于其他国家的反应。
Alors oui, si on avait écrit quatre scénarios sur la Chine dans les années 80, 90, même au début des années 2000,
是的，如果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在本世纪初就写出了四种有关中国可能出现情况的设想，那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谈论有关合作伙伴和我们的反应了。为什么不会呢？因为中国的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国内，因为尽管国际突破已经开始，但这并不是最主要的方面。如今历经风雨，中国的出口依然持续增长。令人瞩目的是中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崛起，因此也引起了其他国家的强烈反应。这是对世界第二大军队实力过强的反应，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中国越来越自信，言辞越来越具有攻击性， 反过来，中国可以决定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Elle peut déterminer en retour ce que pourra et ne pourra pas faire la Chine.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层面，中国能有多大程度上从世界分裂中获益呢？
C'est un exercice délicat pour la Chine parce qu'il y a un point sur lequel elle a au moins besoin d'un monde avec des règles.
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有一点，中国至少需要一个有规则的世界。从广义上讲，那就是国际贸易。因为当你是一个巨大的出口国时，当你今天每年出口2万亿美元或欧元的商品和工业制成品时，剩下的即使有高达1万亿美元的外贸顺差，你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你的买家。
1000 milliards pour le commerce extérieur, vous dépendez quand même un peu de vos acheteurs.
因此，世界贸易的分裂将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不利影响。
Elle est préjudiciable à ceci près qu'on peut
imaginer. 是有不利的影响，只不过是可以想象一些优先行业，在这些行业中，中国可以成功的重建商业势力范围，而我们则会失败。顺便说一句，这是以如跨大西洋的不团结为前提的。
Ce qui suppose d'ailleurs une désunion transatlantique, par exemple.
中国在技术上不断进步，正如前几天再次看到了在人工智能领域出现的深度求索 DeepSeek， 我们也一直在谈论社交网络上的 TikTok 和电动汽车，以及欧洲人之前从未预料到的电池技术的进步。这种技术进步如何成为登顶的动力？你认为这就足够了吗？
En tous les cas, le technofuturisme, c'est vraiment la perspective qu'a Xi Jinping en dehors du dogme marxiste-léniniste.
无论如何，技术未来主义确实是一种观点。如果习近平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条和控制的话，可这还不够，因为比如人口结构十年后会变得非常负面。因为从储蓄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对自己制度的信心问题，例如如何使用他们的储蓄，所有这些关系到经济的长期增长。但从短期来看，很大程度上过于依赖这样一个事实，即极权主义体制会严重限制创新能力，以致创新无法发挥作用。实际上，技术人员、科学家、研究人员都是高度细分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接受了现有的制度，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Ils acceptent dans leur majorité le système tel qu'il est. Il faut bien s'en rendre compte.
无论如何，极权主义政权可以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中国的能源转型就是如此。人们经常谈论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但中国正在成为世界领先的风能和太阳能生产国。中国也在大力投资核能，这是对欧盟的竞争。我们可能不得不进口中国的技术，在太阳能领域，我们已经在这样做了。
On le fait déjà dans le solaire, on s'apprête à le faire dans l'électrique, je crois.
是，在太阳能领域已经这样做了。我认为我们即将在电力行业采取同样的措施，因为已经采取的措施不足以遏制中国工厂在电动汽车和电池领域的竞争力。我认为如果我们按照已经制定的方案来实施绿色能源计划的话，就会陷在中美两个阵营的中间左右为难。在绿色能源方面，美国做得很少，因为它拥有石化资源丰富，几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沙特阿拉伯还多。而中国则是低成本绿色能源的冠军，我们将不得不在减少绿化或增加绿化之间做出选择，要么选择减少绿色能源，要么选择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要么选择让企业和欧洲人口来承受通常被认为是过高的能源成本价格。
Soit des prix, des coûts pour les entreprises et pour la population européenne qui seront souvent jugés excessifs.
在未来十年的设想中，您刚才谈到了可能令中国倒退的失误。那么，什么样的失误可能会给国家带来致命的后果呢？比如台湾？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ambition millénariste.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ambition millénariste.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ambition millénariste.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ambition millénariste.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ambition millénariste.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 Pourquoi ? Parce que c'est vraiment une ambition millénariste. Taïwan est le point de crise essentiel.四种设想的基础，假如发生意外的情况，实际上是中国在其他层面上的成功而产生的过度自信，导致习近平放弃谨慎的态度，并导致他在内心深处对自己说，他可以赌一把，尤其是那些西方伙伴不会做出反应。
Et en particulier que les partenaires occidentaux ne réagiront pas。
其他领域集团的反应将对中国的未来具有决定性作用。正如您所说的，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实施脱钩战略。如今，房间里的大象是特朗普，他可以改变很多事情，包括您所提出的四种设想的顺序。
Alors oui, seulementDonald Trump à la fois arrive au pouvoir.
所以是的，不过特朗普的上台是因为他背后有一群有时被称为鹰派的人，但这些人实际上面对中国政权及其所代表的问题的时候是非常现实的。但正如人们所看到的那样，特朗普针对的更多是自己的合作伙伴和盟友，而不是他的对手。目前他想和盟友甚至和对手进行谈判，达成协议，但最大的问题是美国的合作伙伴并不知道这两种假设中的哪一种会成真，这使得真正的协调变得极其困难。如果不能确定三个月后对方会采取什么行动，又如何能与合作伙伴进行协调呢？
Comment se coordonner avec un partenaire dont vous n'êtes pas sûr de la direction qu'il va prendre dans trois mois？
非常感谢顾德明先生，您来回答我们的问题。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专家顾德明谈2035年中国的四种设想。本次节目由艾娃编播，感谢小山的配音和苏丽娜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巴黎人工智能峰会会场汇聚了行业内全世界各地的顶尖级的专家，总部位于东京的国际网络安全公司 TAND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Ava Chen 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法广就网络安全的关键问题，开源与闭源软件的安全影响，台湾与大陆的人工智能开发商的竞争等一系列问题采访了陈女士。请听法广对陈女士采访的片段。
整体来说 AI 发展是不是使网络更加不安全了？
我觉得没有什么更不安全或更安全。 AI 本身它只是一个思考的 model 嘛，就好像一个 application 一样。那你说以前 Microsoft 的 operating system 是很安全吗？当然也不安全。 LLM 本身就像 Microsoft 的 OS 一样，所以我并不觉得说它是更安全或更不安全。总过来讲，世界上永远有坏人，永远有好人，那坏人永远会用最先进的工具来做攻击。 AI 是一个先进的工具，那所以作为警察或者作为好人的那一段也要很快的想办法用这种先进的工具才能够做到最好的防止。
再从台湾和大陆的角度来看啊，因为您是来自台湾的，您刚才说到就 AI 主权的问题啊，那台湾在这方面相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会不会面对一个特殊的一个问题？就是就从文字来讲，台湾是繁体，中国大陆是简体，以后的数据如果是越来越多的数据的储存都是以简体的方式存在的，但慢慢的以后台湾的能见度是不是会越来越低？它是不是存在这方面的威胁呢？
我想每个，我就说小型的语言呐，哈，我们不要讲国家或不是国家，就是小的语言。像刚刚台上有一位，他说他来自 Iceland 啊，冰岛的，他讲的语言没有人懂。然后呢，他可是对他们 这个冰岛的人来说，这是他们最重要的文化，怎么样去保存这个文化。当然语言最后也有很多语言会消失掉，可是我个人认为哈，繁体字啊、哦、是一个很美妙的文字，对不对？它能够写出那种用那个形体来讲出的那个，像笑就是眼睛眯起来，一个嘴巴翘上去，它哭就是两个眼睛掉下眼泪来，对不对？多么美的文字啊哈、哦！那我是觉得说，不管 AI 或者 Data 或怎么样哈，能够保存一下这么美好的文字，一定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啊。那您最后啊，还是从网络安全的角度来看，您觉得就是巴黎峰会啊，最终会达成一个文本啊，您怎么期待这个文本里面有加上什么条款，可以更好的保障这方面的安全？
我刚刚就是正在跟那个 General 他们讲的，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想去限制啊，就是 AI 其实有好几个 stack 嘛。AI 就是有 hardware 硬体，然后软体哈，这个 LLM model， 然后最后是 data。可是现在大家的限制都去限制 chip 可以销到哪个国家，谁可以做，谁可以买，哈，或者是现在开始 DeepSeek 出来以后，大家又在讲 LLM 哪个国家做的可以用，哪个国家做的不能用。可是其实这整个 regulation 最终 AI 变成怎么样一个 AI？最终的目的是你用什么 data 来训练它，所以这个 regulation 我认为应该从 data 面来看，你不可以用什么 data 来训练。如果你要训练你的 AI， 你 regulate later 的话，应该看的是说，你如果用的是别人的 data 来训练，你没有这个权利。应该从 data 来看，比如说气象。好了、哦、你用气象，这是所有的都可以的，那用气象来训练的是可以的，对不对？那可是如果你是用别人的个人资料来训练你的 data model 的话，那我觉得那个就要被 regulate。 所以我觉得最基本的我希望能够达成的就是说，整个这个 regulatory 要从 data， 你可以用什么 data 来训练 AI来着眼，而不要去从这个 hardware 跟 software model 来着眼，这样子应该是对人类比较好的。因为 hardware、software 这些都是工具而已，其结果最重要的还是你用什么 data 来训练它。
那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每个国家都是对他自己的数据是有主权，如果你要用我的数据来训练的话，那你得征得我的同意，是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我觉得应该会是这样子的一种观念，对不对？
非常感谢国际网络安全公司特案的公司的首席执行官 Eva Cheng 女士接受法广的采访。以上是巴黎人工智能峰会特别节目，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下来请听本次播音的最后一个小专题节目，由艾娃主持的健康时间。
各位听友好，和配方奶粉相比，母乳喂养是全球卫生机构一直认为的最好的婴幼儿喂养方式，但法国是世界上母乳喂养率最低的国家之一，绝大多数医院都是让产妇自己自由选择是否要母乳喂养，这在母乳喂养率很高的北欧国家来看很是不解。曾几何时，一位在瑞典居住的法国母亲产后选择奶粉喂养，孩子生病后在医院救治时，当医护人员得知婴儿不是母乳喂养，还掀起了蝴蝶效应，成为当地媒体的热门新闻，甚至传回法国引发讨论。时至今日，曾是北欧国家母乳喂养冠军的瑞典，四分之一个世纪以来，尽管当局一直在大力宣传母乳的好处，可纯母乳喂养的婴儿数量仍下降了20%以上。
据法国《世界报》驻瑞典记者从马尔默发回的专稿介绍，七年前在生下第一个孩子之前，专门研究肿瘤遗传学的医生玛雅就计划进行母乳喂养，因为知道这降低了感染和疾病的风险，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因为下奶慢，所以他接受建议用配方奶粉来进行补充。出院后被医院的母乳喂养专家告知必须停止用奶瓶喂养，可是吃不饱的孩子不干了，哭闹不止且体重减轻。一周后，年轻的父母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决定重新给孩子交替配方奶粉和母乳，而医护人员的态度也没有丝毫改变，非常支持纯母乳喂养，而且他们的言论并不总是友善的。当他们一年半前生下第二个儿子的时候，同样的困难再次出现。在第二次分娩前，玛雅的丈夫向她承认，即使母乳喂养有效，她也时不时的想给孩子喂奶瓶，因为她很享受与大儿子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最后，玛雅决定再次采用混合母乳喂养。这绝不是一个例外，无论是出于自愿还是因为母乳喂养效果不佳，越来越多的瑞典女性选择母乳喂养和奶瓶喂养相结合。这一趋势令瑞典卫生当局感到担忧，他们指出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在六个月内进行纯母乳喂养。瑞典食品安全局甚至在2022年启动了一项五年国家战略，以增加纯母乳喂养。母乳喂养被描述为婴儿的最佳食物，有益于女性健康，特别是降低患乳腺癌的风险和有利于环境。仅提及使用配方奶粉是母乳喂养的障碍之一。然而在北欧国家，由于480天育儿假的鼓励，100%母乳喂养的比例传统上很高，但是大约20年来这一比例急剧下降。卫生当局正在努力解决这种下降的趋势。一位产后家访项目的助产士指出，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是初次生育年龄的上升，以及母亲体重超重的比例的增加，导致难产数量增加。在这种情况下，开始母乳喂养并不总是那么容易。助产士还指出，很多年轻夫妇认为使用奶瓶是一种平等的衡量标准，可以让父亲尽到自己的责任，但是他也观察到不同建议之间的矛盾无济于事。瑞典的儿科服务机构建议在四个月的时候开始给婴儿添加食物，这往往会加速母乳喂养的结束。助产士也对新手妈妈获得帮助并不总是那么容易感到遗憾。在分娩准备课上，对准妈妈们一遍又一遍地强调母乳喂养的好处，当一切都顺利，会有很多美好的回忆。母乳喂养可以给人一种安全感，这也是通过肌肤接触建立牢固关系的重要时期。但是如果不顺利的时候，母乳喂养则是一场战斗，还要面对助产士令人内疚的谈话，要不顾疼痛和沮丧，尽可能地坚持下去。在瑞典，医护人员正在倡导一种新的育儿方法，这种方法将从婴儿出生时就开始实施。助产士说，我们不需要剪断脐带，不需要检查婴儿的上颚是否形成良好，甚至不需要立刻缝合母亲的身体，最好给新生儿一些时间去寻找乳房，而建立这种新的联系则取决于母亲们。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健康时间，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特朗普与普京达成协议计划就乌克兰问题启动立即谈判，欧洲多国与北约均强调乌克兰和欧洲必须参与任何谈判。法国防长警告北约正经历重要关键时刻，中国欢迎美俄就乌克兰问题进行对话。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访问欧洲和中东，聚焦美国优先。国际安全峰会前，德国慕尼黑发生汽车冲撞人群案件，造成至少15人受伤。澳大利亚指责中国军机在南海对澳巡逻机实施危险行动。莫迪将与特朗普会面，寻求加强美英关系并避免关税。印度计划对中国钢铁产品征收 15% 至 25% 临时关税。报告显示，中国新建燃煤电厂项目数量创十年来最高。香港最后的独立民调机构之一香港民意研究所领导人遭调查后宣布停止运营。台湾台中百货商场煤气爆炸，导致五人死亡。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对亚洲地区的第二节华语播音到此就即将结束。本次播音由艾米琳兰主持，感谢 David 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我们在巴黎遥祝亚洲的听众朋友们晚安，下次节目再会。